相府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，他那一瞧，天都二更过了，这包拯在那正房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，门口有两个在那站岗的，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。相府心想，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，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？看这个意思，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。相府在这趴着，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，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，把这相府吓一跳。相府往旁边一歪头，开始他是一惊，仔细一瞧，他感到非常意外。为什么？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。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，虽然说距离包公远，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。哎，白五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白玉堂冲他一笑，我来给你帮个忙。你给我帮个忙？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？我知道。您怎么知道的？在酒楼上，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，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，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。哎呦，白五爷，您可真聪明。那当然了，因为呀，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。哦，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？他呀死了。啊，死了还挂念着我？不是啊，他去年死的。我大哥临死之前呢，嘱咐我找那相府去，看看那相府现在混得怎么样，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。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。哎呦，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，那能忘了你吗？你忘了他，他也不能忘了你呀。我没忘他。怎么没忘？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，你一个字儿都没提。嘿，哎呀，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。就是啊，你挂着来杀这包拯。哎，白五爷，您真是活神仙。你怎么杀呀？我怎么杀呀？我现在正犯愁呢。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你说，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？来个调虎离山计。调虎离山计？怎么调虎离山计？上别的地方放把火，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。他们一去救火，趁乱你跳下去，把那包拯就杀了。高，真高！白五爷，服了您了。是，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？五爷，服了您了。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？你要愿意的话，你呀在这等着，我给你放火去。你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，我到那把草垛给他点着，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，上号吧一救，你在房上就蹦下去。但你别在这儿趴着，这是对面的房坡呀，你上那个上东房上，离包拯那正房近，他们一走你就下去，这样办事方便。好了，白五爷，我听您的。那您这一配合，今晚我这是非成不可了。那您替我去火。行啊，我没有引火的东西，这儿有。 说着话，这个相府就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。 中间呢也没有火柴，也没有打火机，说点个火挺费劲，那什么火石啊、火绒子、火镰呐、还得说火折子，有这些东西。相福这身上带了一套，把这玩意儿掏出来。白玉堂冲他点点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去放火，你转到那东房上去。好了，白玉堂走了。白玉堂一走，福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。由打这房上，聂祖潜宗就走到了这东方坡。到了东方坡，他在这个前方朝下，脚朝上，斜着身子趴到那瓦垄上往下看着，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。他估摸这个时间，这火应该点燃了，但是后边呢有动静。这相福心里合计，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，通过那引火之物不好使。这不就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。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，一个是张龙，一个是赵虎，屋子里边都整正在批阅文件。批阅什么文件？他是他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，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。包拯灌注在灯下批阅文件，旁边呢站着包。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走到门口这儿，这赵虎就问了一句，
哎，还没来啊？
王朝说，别吵吵，来什么来呀、啊？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。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？怎么还没来呀、啊？包公今天到在这安岭镇，在这德胜客栈之后，这赵虎给大人往前面打饭去，说这大人不摆酒席，包公这一路上也不吃酒席，这个吃非常简单，都是让手下差人给他打饭，在办公桌上吃。这赵虎打饭走饭的当中，就觉得脑袋上不知谁用一石头砸他一下，一下子这赵虎吓一跳，哎，谁是谁？一看有一块小石头掉地下了，这个下张纸裹着。赵虎呢放下这饭盘，然后拿着就进了包公的这个住室，把饭菜放到桌子上，把这些纸儿打开一瞧，一看纸上写着字儿：“谨防刺客。”这赵虎吓一跳，马上给包大人，包大人就给公孙策看，公孙策说：“哎呦，这谁呀？谁在提谨防刺客呀？”公孙策马上想到了，大人此次下陈州要查办庞玉，这陈州切近了，说不定就有什么人要害包大人。这张纸条它可能是真的，可能是假的，但是扔下来了，我们宁信其有，不可怀疑其无，是不是？我们得加强防范。怎么办？公孙策说，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得精神着点，都不要睡觉，保护着包大人，不要出一点差错。我这么一来，包大人住的这个后窗户外边，前门这儿，包括院子里边各个角落都安排下人，而且都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说包公带的这一堂衙役和这些带刀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是的，就是张龙赵虎。这赵虎呢，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儿等，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，这赵虎他出来。王朝马汉从前面往后来，这是游动来回走动，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。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，
哎，怎么还没来？
他是说刺客还没来。这王朝一听，不得是判刺客的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你在这站着对吧了。王朝到里边看看，然后转一圈再出来。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子，干嘛呀？没事围着大人那桌左右转。其实他干点什么呀？他什么也干不了。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。 公孙策先生呢，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，然后呢转身到屋里边去，他也没睡觉。可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，这王朝马汉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，这赵虎啊从俩人就在那嘀咕，你说这是不是靠啊，
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，他怎么也不来啊，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走一，
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。相福在这房棚上趴着心想，他们说谁来呀？啊，他们在等谁，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。他心里说，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？他正在这么想着呢，就觉得自个儿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，这分明是凑出来的。相福一愣神，刚想回头看看是谁，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来了。往起一周，这一下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。相福自个儿吓，相福心想，这是谁呀？他惊魂未定的时候，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，
来了，刺客来了，抓刺客呀！哇，
这四爷愣赵虎手里边这半截铁尺，张龙手里边滴着利口，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，从裤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，把刀一开，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，院子里边立就成了战场了。听个太，这一动起手，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，说我是怎么从上面下，谁把我脚脖子抓住，把我周下来的。心想，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，还有蛋，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、会轻功术的。现在不容他多想，先打。相府摆这个刀，跟大家伙这一打，院子里边这一乱，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，包括带刀护卫，那也都是练过的，各置兵器，跟相府就打在了一起，打来打去，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。相夫一看呢，不好办了，这样吧，跟他们打长了，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，但是跑吧。所以这相夫一坐酒纵身行，蹭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。他往这东房上一蹦，刚站到这个房坡上，一看房脊上面站着一个人，手中口宝剑，下去。相夫一看，嘿，这小子还在这儿呢，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周下去的。相福定睛一瞧，站在面前，哎呦，他认识，借着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，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喊一声那位，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，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，这个小子可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、啊！我在酒楼上他就盯，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周下来的呢？相夫心想，我才不下去呢，我要一下去这就是人，我不好逃跑了，冲不到他面前就是一刀。心想，不管你是谁呀、啊，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，唰一刀奔这个人劈下来，就跟这个人用宝剑往外一弹，咔，这宝剑还真快，把相夫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，咔嚓，这刀出来了。相夫一看这齐头刀，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，心想，我碰上硬手了，如果跟动手，他是宝兵器，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收成了修脚刀，干脆呀、啊，我回去吧，还得跳下去。相夫一转身，又打这东方就跳下来了。他这一跳起来，四爷赵虎瞅着，嘿，这小子换兵去了，他换铲子了。他相福心里这气，心想他娘的，这是铲子，那头没了，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。这一会儿过来就没相福，相福跟他们打了几招，一转身蹭，他奔西房了。相福心想，东房走不了，我奔西边，我逃跑之地。他往西房这一纵，你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，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， 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衣服，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，换成夜行衣青衣服。白玉堂这么一横，别走。相夫一看，哎呦，五爷，您鬼帮帮我的忙，您那火没放啊，那火要是一放，你不就成功了啊？五爷，您这说什么话？相夫，我说了嘛，我到陈州来，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，这种药啊，就你这儿有。